好，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来守的圣餐，并且来听他的话语。那这个下午呢，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要珍惜婚姻，要珍惜婚姻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段经文，马太福音5章31到32节，还有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。表面上好像人可以随随便便的离婚，表面上人呢好像不怎么看重婚姻这回事，但是透过主耶稣，从他话语我们知道主耶稣很看重婚姻，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也是为着人的好处而设立的。如果我们观看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我们发现到这个时代呢，人呢对婚姻呢持着一个很随便的一个态度。如果按照不久前的这个报告，离婚率呢大概有20多%。换句话说呢，10对夫妇结婚，大概有2个人、3个人呢，不是啊，10个人就2个甚至3个人离婚。那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趋势。那在几十年前，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的这个祖母那个时代，他们很少听到有离婚这回事，对不对？很少的。他们是说嫁鸡随鸡这样的一种态度，就是一生厮守一只鞋头白老，这样子的一个心态。但是今天因为人对婚姻有错的观念，以为婚姻就好像穿鞋换衣服那样，我穿一对鞋穿久了觉得它有点破烂了，就把它撇在一边，衣服穿了旧了有点破洞就可以把它丢掉。不是的，在神的话语上，婚姻不是这样的，婚姻是一生一世的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因此呢，这更教导我们，既然我们结婚，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珍惜这个婚姻，因为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它撇去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说我撒手不干了，我把这责任完全的推掉，没有这回事的。因为你曾经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你怎么样许愿，你怎么样的答应，你怎么样的立誓，说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无论是贫穷富足，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，都要爱对方直到死为止。那这样的一个历史呢，不是一个孩子的戏而来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感谢神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家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一个很严肃，一个很积极的这个态度来进行的。以致呢，这个婚姻的基础呢，就有这个神的话语来衬托着，以致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走。但是呢，也很可惜的，来到今天， 我们也周围看，也有好多的，有不少的基督徒啊，也是就是这样。虽然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曾经说我要一生一世的爱你，但是走了几年之后呢，你就发现到他们呢劳燕分飞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就这样的离婚，已经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了，层出不穷。不像以前基督徒很少听到有离婚的，今天呢这个教会啊又有几位了，那个教会又有几位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是神的话也常常叫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，好好的保护这个婚姻，好好的珍惜，免得我们得罪神也得罪人。那今天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说，又有人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，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让我们来看这个关于离婚的这个问题，因为这离婚是难免的，是难免，在人方面是难免的。圣经怎么讲呢？这边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淫乱呢是离婚的一个理由啊。你看刚才主耶稣所说的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啊。那这个是当然人的这个教导，但是教导呢是有根据的。休书呢就说给你一个一封信啊，说我要把你休掉，我不要你了，就是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的这样子一件事情。那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导呢，在这圣经里面呢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个教导。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啊24章第1节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父家。那这边呢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读这个和本的时候，我们讲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就讲到那个妻子了。这边特别讲的不合理的事情，感觉上好像说什么东西都只要有一件事情能够把它修掉了，我就可以修了。如果你看他样子不好，你就可以修掉。其实这边不是，这个不合理啊，在原文里面呢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露下体的意思啊，露下体叫 nakedness， 好，换句话那是犯奸淫啊。所以其实呢，在这里，这摩西准许他们，如果真的是你的另一半啊，他犯了这个奸淫的话，你可以给他休书，你可以跟他离婚。但是当然，等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呢，主耶稣的教导说，不一定，你可以，这个是一个理由，但是你不一定要离婚的，啊。但是这边给我们看到呢，第一，是的，如果真的是淫乱的话，你可以提出这个离婚，啊，可以提出这个离婚。第二点，离婚呢是破坏婚姻。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你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，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啊。这边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其他的原因，可能你觉得他很懒惰啊，可能你觉得他很爱讲话，可能你觉得他某一些地方不好啊，那么你就把它休掉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，主耶稣说这个呢是毁掉这个婚姻。怎么讲呢？你看做丈夫的 如果以其他的这个理由来离婚了、啊，做丈夫的是破坏婚约，他犯奸淫了。那同时间呢、啊，在离婚的时候呢，丈夫呢也促使无辜的妻子呢犯奸淫，因为婚约被破坏了。那么以离婚的妻子呢，结婚的男子呢也因此被视为犯奸淫了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当这个婚约呢是是跟两者有关系，是跟妻子跟丈夫，如果其中一个把它无端端的把它毁掉的话呢，你就使得对方了，等于也毁掉，等于他不在这个婚姻里面了，他也是犯奸淫。所以呢，当一个人无端端的这离婚的话，他不单单自己本身犯奸淫，他的另一半呢也被卷入这个犯奸淫的这样子的一个罪，那么在其他的呢也是有罪的。当然我们知道在离婚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些那些无辜者，所以圣经呢也是教导无辜的一方呢可以再婚了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啊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，就是犯奸淫的啊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他的意思啊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人娶那被休的妻妇人呢，也是犯奸淫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如果丈夫是因着妻子犯奸淫而离婚了、啊，丈夫是无辜的一方，那么丈夫呢可以再娶，不算是犯了奸淫。当然这个东西呢也可以转过来讲哈，如果是丈夫犯奸淫的话，妻子是无辜的那一方，那么那个犯奸淫的妻子呢若再婚呢便是犯奸淫的罪。但是无论怎么样呢，因着他们的这个离婚啊，这个整个婚姻呢已经被毁坏了，所以就是一个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。当然那个无辜的那一方呢，他们可以所谓的结婚。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个淫乱啊，虽然是离婚的理由，但不一定要离婚，不一定要离婚的。主耶稣跟我们讲说，这边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这是法利赛人要试探他耶稣的。耶稣就跟我们讲说，起初造人的时候呢，是造男造女啊。所以呢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啊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啊，主耶稣给他们这样子一个答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觉得，哎，这样子的，为什么这个摩西却肯让这些给妻子休书呢？耶稣呢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答案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按照神的意思，当一个男和女结合为夫妻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一生一世的。那即使有淫乱的事情呢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其中一方呢可以饶恕那个犯奸淫的那一方，那无辜的可以饶恕。当然很不简单，当然很不简单。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是觉得如果能够 做得到的话，即使有这个犯奸淫的罪在这个婚姻当中啊，已经触犯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婚姻，双方呢还是可以继续的保守持守的这个婚姻，不让它遭到毁坏。不简单，不容易，我知道不容易，因为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苦毒，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圣经呢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，也是一个特别的例子。知道何西亚吗？何塞亚，哦，他买树行淫的妻子啊，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这是很特别的。为了要带出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，看这边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以前的那个妻子啊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所以我这个是何西亚，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盒梅尔半买他归我。我相信那他犯奸淫，他已经做了一个奴仆还是什么，好，所以呢要把他赎回来。然后我对他说，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，不可归别人为妻，我向你也必这样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，但也是可以行的。那如果我们能够保守继续的维持这个婚姻的关系，不让他因着罪恶的缘故遭到破坏，那是好的。因为神的本意呢，就是要这个婚姻呢一生一世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，要好好的探索着它。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部分，既然知道有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，好，人可以因着淫乱的缘故把对方呢所谓的解掉啊，解掉的婚姻，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呢当然是什么，是要夫妻成为一体，夫妻成为一体。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连的二人成为一体。那当我们讲到一体的时候呢，我们说不是单单限制在我说单单这个肉体的一体，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一体的时候呢，它是更包括了在人生的目标，在彼此的配搭，在情感方面，在侍奉等等，都有这个共同点。你必须要慢慢成为一体，这是每一个结婚的人呢你都会经历的，哦，不是一结婚你就成为一体的，那一体就可只不过是肉体上的，那在思想上呢，在这个心智上，在这里的目标方面，你的这个配搭方面，你的情感方面，然后刚刚开始的结婚，你不知道对方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当你跟他久一点，当你认识他，当你了解了他，你就知道，当他脸一板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有问题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就有一些问题了，你就会知道怎么样的做。那害死你懵懵懂懂，以为是他闹什么情绪啊什么？不是的，是他因着某一些缘故，他不喜欢你做某一些东西，所以呢，他就会板着那个脸，让你能够要自己坐下来，我跟他解释，然后跟他一起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来到这个夫妻成为一体的话，我们要注意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是这样的，在还没有认识之前呢，这个是男的哈，我以蓝色的来代表男的，这个是女的，大家都互不相识啊，互不相识，是两个个体来的。但是当你结婚的时候呢，初婚的时候呢，你们稍微认识一点， 你看这个两个这个圈子圆圈呢，就有所谓的稍微贴在重贴在一起。但是呢，当你过了一段时候结婚的时候呢，这个圆圈呢重贴的这个范围呢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。这就所谓的夫妻成为一体。那当然你要他完完全全也是很难啊，我说很难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些争吵，这个有一些意见的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呢一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想法，不同的做法，这肯定是有的。那就必须要互相的什么，互相的礼让，互相的接纳，慢慢这个两个这个圆圈呢就能够重叠越来越大的这个范围。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习，要我们学习，我们要成为一体。我们这个婚姻呢是一生一世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你分开了就表示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肉啊，这个紧紧结合在一起的颗肉呢把它撕掉，痛不痛？痛了，好像一个这个镜子一裂掉的话，你就很难把它什么，把它接回去的。那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，因为撒旦很聪明的，撒旦很聪明的，他会透过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方式，会透过苦难，会透过第三者啊，会透过一些争吵，你忽然之间啊，你心中忽然之间，你因着一争吵的时候，你忽然就想着，好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或者我们分开了。那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是撒旦在你心中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求神帮助，求神帮助，因为有时候不小心，这个念头呢会在里头的，不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你原来的意思，是在你那争吵，在那时候你两个人在斗嘴的时候啊，这种情绪呢就会出现。求神帮助我们免去这个，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体，越多越大的程度越深，就对这婚姻更巩固更好。所以我们就来到珍惜这个婚姻的原则，因为既然是一生一世，神不要我们所谓的离婚，不要我们把两者呢这样子的硬硬的把它撕裂掉，所以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。注意什么呢？有四点。第一，要彼此忠贞，彼此忠贞，是的， be loyal， 忠贞。那要记得我们开始结婚的时候两者怎么样的在神和人面前呢的历史，特别是我们在教堂里面，而众弟兄姐妹啊，又有牧师，哇，这见证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隆重、很严肃的一个场面。那我的姐姐曾经跟我说，她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她就说：“哇，我很欣赏你们的这个婚礼啊，因为她本身呢以前是一个她不是一个信主的，所以她是用这个中国的这个礼俗啊，华人的礼俗啊结婚。”那华人礼俗没有说在教堂里面在就由牧师来主持的，没有的，就是过大礼，然后送一些礼物，然后呢就吃一顿这个晚宴，然后就算是结婚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上是这样的，以前这个华人结婚。所以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慎重的这对待这个婚姻的，哇，他很欣赏，哇，我欣赏你们这样的一个做法。是的，当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立誓说我要一生一世的爱你，一生一世的服侍你的时候，那是我们从我们的心中说出来。那你的说我一生一世 要顺服你啊，要爱你，也是一样的。那这样的一个誓言呢，神听到，人也听到。什么时候我们破坏，我们使这个婚约破坏的时候呢，神的震怒呢就在我们身上，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咒诅就在人的身上，罪呢就要追讨他的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，当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谨慎，千万千万不要让第三者呢进入，也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主动说我要跟你离婚，千万千万不要。无论怎么样，你都要说我们要一生一世厮守，一生一世的相爱，直到死为止。那这个就是一种忠贞。那忠贞呢，也要有这个彼此的这个信任啊。当你说彼此忠贞的时候呢，你就信任对方，信任对方真的是爱你。那如果有一天因着某一些事情，你去别个地方工作一段时短短的时间啊，你要信任他，你要信任他，不要疑神疑鬼啊，不要疑神疑鬼。或者如果对方跟一个异性稍微在这个大庭广众那边谈话，哇，你不要说又吃醋啊什么，这对两者的关系呢不好的。然后让他有一些自由，知道说他会对你忠心的，对你忠心的。那这样的一个婚姻呢，你就能够很健康的什么发展。那有些太太她把丈夫抓得很紧了，抓得很紧啊，不哪里去呢，要跟着啊，跟着，以致呢丈夫觉得什么没有那种空间，自由的空间。那有时会把他窒息，有时候让他窒息啊，让他被 strangle， 以致这个婚姻呢有一天呢就枯萎了。求神帮助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，什么时候放，什么时候要啊，抓紧一点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要二人同心，二人同心。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刚才我说，成为一体，包括有相同的这个人生目标。那两者呢，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。如果一方呢是爱这个世界的，另外一方又爱主的话，那这个婚姻呢一定会出毛病的，一定会出毛病。因为你朝不同的方向走的时候呢，这婚姻呢一定会出裂痕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，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在主面前呢，你们自己定下来，你要追求的是什么，你要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，你要得到主呢，还是你要得到世界，你要得到家庭的这个温暖呢，还是你要把这个世界呢赚下来啊，那你要自己决定，你要自己决定。好，那么也要同心在这个家庭的管理，家庭的管理。那特别是当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，两个人呢就要学习同心了，怎么样来教导孩子，不要一个骂啊，教导孩子这骂孩子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在阻挡啊，这样的一个家庭呢的教导呢一定会出问题的。孩子一定看到哦，其中一方他们两个人不合作，所以呢我们就趁虚而入，我们就从中呢，我们就来啊，使他们这个爸爸跟妈妈呢，他们两个呢争斗起来，会的，孩子有时会这样子，啊，那个比较疼我了，我就跟他在一起，然后那个我觉得不喜欢了，我就跟他斗，这样子呢，就让人家庭呢不和谐。那么当然，当同性的时候，也在这个啊钱财的管理。啊，钱财的管理，那怎么样管理？那两者必须要有这样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这个认识。啊，有些人呢，他们说 啊，这个钱是你的，那部分钱是你的也好。但是呢，我自己本身呢，我的这个看法呢，钱呢总是属于两者的，总是属于两者，因为两个人一同的话，共度着生命的这个旅程，所需要的这资源都是两个人一起共用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同心，这样子才不会说啊，闹在钱方面出闹一些问题啊。为什么你把一些钱藏起来啊？要来做什么啊？这个会出问题。那么，当然，在这个两人同心方面呢，求神帮助，要需要栽培的，需要栽培，多花时间，多花时间在一起呢，才会同心。啊，我们如果基督徒的话，多祷告，一起啊灵修，一起祷告啊，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建立那种同一的心，大家就认识你要做的东西是什么，我要做的东西是什么，心呢才会通。第三点，一定要两人同工，一起的同工。那当夫妻在这个世界上，两个人可能做不同的工作啊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也有一些共同一起侍奉的地方啊。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，在家里面一同的什么做家务，一起做家务，一起的什么煮东西啊，一起做。当然，如果能够大家一起的所谓的侍奉，在教会里面侍奉，那更加好，那更加好。然后感谢神，让我们夫妻呢，从结婚以后呢，都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一起的侍奉。然后这个是很好的，透过侍奉呢，我们就知道对方的这个所作所为，对方的这个思想，对方的这个强处，这个还有他的弱点等等，我们就稍微的认识，那么也从中呢也认识到对方的一些朋友，对方的一些同事等等啊，这是两个人呢一起的这个同工。那么一起的这个计划，一起的计划啊，不要说啊做一样事情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比如说来到这个新年的这个聚餐啊，我们都会说自己坐下来，我们说我们要煮什么东西啊，所以他知道煮什么东西，他也分配说我煮什么东西，我的孩子煮什么东西，这样的话呢，这家庭呢就能够一起的啊同心啊，太太跟丈夫呢一起同心，家人呢也一起的同心，那这个家庭呢就会蒙神赐福，也能够很和谐的一起的啊相处。最后一点，要珍惜这个婚姻的原则呢，一定要两人同乐。是的，婚姻里面如果没有快乐的话，没有喜乐的话，那婚姻呢是一个很枯燥的啊。有时候人家说，哎呀，结婚了好多年了，这是老夫老妻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听到老夫老妻啊，因为结婚呢，大家都是什么？都是在神面前呢，大家都是有喜乐的，都是有平安的啊，都是我说有，既然有喜乐有平安，我们就不是那种忧愁的那种，很老的那种。不要把自己看作说在神面前呢有喜乐有平安的。我们一起的，两个人一起的快乐，怎样快乐呢？当然，在属灵方面，你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读经，一起的侍奉，那个是一种快乐来的。你看，比如说，我们有这个，有时候我们有这个这个家庭的这种聚会，我们一起的策划，一起的做的时候，那可能开始的时候觉得很辛苦，因为要预备家里，啊，要打扫，啊，上了年纪呢，体力比较减少，你觉得很辛苦。但是呢，当我们 一起去努力去做的时候，把家里弄好，然后呢也邀请众弟兄姐妹还有其他朋友一起来，然后把神的话语传讲出去的时候，哎，之后呢我发现哎很好，有那种喜乐，有那种成就感，对不对？不是单单这种苦差呀，哎呀很辛苦的，是开始就觉得会有这种一点有压力，但是之后呢你觉得这个是一件有趣，是一件喜乐的事情。当然另外一个两个人同乐呢，你生活各方面都能够什么一起的做，做你们所喜欢的，当然做你们所喜欢什么，所喜欢的一种兴趣。你们两个人喜欢做什么呢？有没有一起做一些东西啊？你要这个婚姻能够巩固的话，一定要有这个喜乐的这个成分，不要说哎呀夫妻在一起整天在一起讨厌死，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如果是有这样子的话，就求神帮助啊。有些人说我真的是不能够在家里24个小时跟我的另一半在一起，很闷啊，很不一定有一些问题，一定会有点太吵呢。但是我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，我不在意一天24个小时在一起，因为呢在一起有一起的这个喜乐，有一起的这个我说一种乐趣啊。如果你要培养一种你们共同的一种乐趣，你们喜欢做什么一起做什么，两个人一起去做，你就从中呢得到喜乐。那你是希望说你们两个人要多在一起，而不是说少在一起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一个婚姻呢一定要有这种喜乐，两个人喜欢在一起，那么共同庆祝生命的不同阶段，这个生命的这个特别之处。我常常说我们不要轻看庆祝这个生日，不要轻看周年，不要轻看比如说一些成就，你成就了你要庆祝，不要轻看那东西。这种东西呢能够把夫妻把家庭呢拉拢在一起，使他们凝结在一起。好，你的这个周年，有时候说哎，我跟我的妻子结婚多少年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些男的说不知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庆祝。但如果你每一年庆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今年是第几年，明年是第几年，对不对？你的呢通常会比较细心，比较注重，但是呢因为酒没有庆祝呢，也是会忘掉的。希望继续的庆祝周年，庆祝这个生日，庆祝一个特别的特别的一些方面，比如说有特别的成就啊，有毕业啊，或者孩子啊，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成就，庆祝，这是帮助大家一起建立那种就同意的这种心啊，围着对方来喜乐。那么当然两人同乐呢，要珍惜两人相处的时间，两人相处的时间要珍惜，不要以为两个人相处一定会继续相处，不一定的。好像有人说，当我们的日子呢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时间一天一天的溜走的时候呢，接下来余下的这些日子啊，就显得越来越什么，越贵重，越宝贵啊！因为我们还不晓得我们有多少天、多少时间会在一起。前阵子，就我一个朋友，忽然之间，她的丈夫呢，在毫无通知之下，忽然之间就离开这世界。这妻子呢，真的是措手不及啊！在完全没有预备之下呢，她丈夫呢就这样离开。那这东西呢，这样的事情呢，会在 和我们的身上发生的。求神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同意同乐，尽量的在主里面享受他所给我们的这些在一起的日子，不要尽量不要争吵，争吵是难免的，尽量不要，尽量的和谐相处，尽量说造就的话，尽量帮助对方。如果我们曾经得罪对方，要跟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一次的建议，好让这个婚姻呢能够被巩固。神要我们从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我们在一起心心相印的时候，那大家都能够知道对方的这个需要的时候，那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婚姻，一种很美好的一种婚姻。而这是神就要把这样的婚姻呢赐给每一个相信，每一个跟随他。如果我们遵守这样子一些原则的话，你这婚姻呢就会巩固，而且你会围着你的这个婚姻呢来感谢神。以后呢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人家问你，你还要再结婚吗？你还要再结婚吗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有些人说，我不要再结婚，我不要再结婚了。如果你不要再结婚的话，那你就要回到神这个原则里面。那如果你说我还要再结婚的话，感谢神，你从神的话语上学到二人成为一体，你也会知道怎么样珍惜，珍惜。神不要我们离婚，神要我们一生一世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相顾，彼此的帮助。因为在婚姻里头，这个关系呢是最特别、最亲密、最牢固的，所以要珍惜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自己，就是你我有珍惜婚姻吗？让我们今天我们回去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彼此忠贞，有没有两人同心，有没有两人同工，有没有两人同乐。求、就、神、是、帮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。我们知道你的本意是要透过婚姻让我们夫妻，让我们家庭能够蒙福，但是常常因着罪的缘故，因着人的这自私、人的无知，以致我们失去了主你所要给我们的这祝福。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重拾起这个失去的这个福分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继续的好好的在婚姻的事上，我们能够同为一体，能够多多的同心，多多的同工，也能够多多的同乐，好叫这婚姻更彰显出主你自己的这个爱，主你自己对教会的这个爱，那无条件牺牲的爱，叫家庭因着有这样子的爱而更有基督的这美好的形象。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